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93页啊，593页，从倒数第六行当中看起啊，又佛之三身，从这看起啊。前面讲到现正报啊，正报是阿弥陀佛啊，说明佛有三身，有法性身，有报身，有应化身啊。那么今天我们接着在学习又佛之三身，实非实，这实在讲，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确确实实把真相说出来了。啊，这个意思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三。啊，它现出来的是，它确实有三，确实有一。从体上讲，就是一个法性身；从作用上来讲，从体其用，有报身，有应化身，这就是二三二一。这个方法才能把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但是不能执着。如果执着真的是一，真的是三，就错了。啊，佛法一定要记住一个总的原则、总的纲领，那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啊，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叫真正佛法。啊，起心动念错了，就迷了。啊，这就叫情执。啊，起心动念就是情。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真正实相。啊，真实的状况。说如一三帖，这个一是讲梵文，梵文里头有个字母叫一，这个一呢就是三点，三就行的啊，三就行的三点，不重 不恨，不变不别，叫不可思议。啊，你看到这个相，不要去想它，啊，不要去起心动念，你就见到真相了。起心动念，它变质了，不是它变质，它没变质，是我们的心理变了。心理变了，外面境界就跟着变。啊，相由心生，外面的境界相跟着你念头在变。这个道理也是深广无尽，知道外面境界都跟着我们变，说明一个真相，外面境界统统没有啊，随着我们妄想，妄想也没有，妄想不定啊，所以外头的变化也不定啊，总而言之，不管怎么变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现象刹那生灭绝对没有两个相同的。啊，所以外面的现象是相似相续，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前后相不会变动，是一样的才叫相续。啊，我们看一个人相，它是相似相续。啊，你看呢，昨天看是这个样子，今天看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昨天呢跟今天不是一个样子。啊，再跟你说的微细，这一秒钟跟上一秒钟不一样，你已经老了一秒钟了。啊，这个老化是很微细，你没看出来。啊，谁能看出来？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八地菩萨看到你一个念头比一个念头老，啊，不是一样的。啊，如果再看仔细一点呢，它是空的，它根本不存在，所以老少这个念头就没有了，就灭掉了。啊，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啊，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下面说，又化身有耳。啊，有两种啊化身。一种呢，这个第一种呢，世身化身。世是世现。啊，为什么是世现？它根本没有生灭了。生灭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真有生灭了，那就讲是有生有灭，不是真的。根本生灭就不存在。这都是讲真相，佛知佛见的啊，佛所见到的八相成道的身啊，是世身化身。第二种呢，应现化身，应现跟世身是一不是二。为什么说两个名词？作用不一样啊，应现这个世身，这是佛到这个世间来，要有一个身相，跟大众容易接触，没有这个身相，无法接触。啊，要现一个身相。应现化身呢，那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众生 看佛，是他自己看到的现象。啊，他跟别人看到相不相同的？不相同。啊，细数有相同，叫同分见望。啊，你看的是这个样子，我看的是这个样子，叫同分见望。啊，感受不一样。我看的这个样子生欢喜心，你看的那个样子生厌恶心，不喜欢。同样一个相，为什么这个人看到欢喜，那个人看到不舒服？啊，这是什么？这是心不一样。我正高兴的时候看到他也欢喜，我正在发脾气有烦恼的时候看到他就讨厌。啊，这是什么？这叫应现化身。啊，应现化身，刹那刹那都不相同。啊，是应众生机，而现呢，圣因和烈因之身。啊，那么什么叫圣因？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啊，是从天台教学词典里面揭露的这一段。啊，圣因身。这条又称为尊特身，啊，是跟烈焰身相对对称的。天台宗将佛的焰身分为圣焰、烈焰，啊，圣焰的人呢称为圣焰身。下面说，慈禧对初地以上的菩萨，这个初地是别教。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明白了，佛示现在十法界都叫做烈焰身，啊，示现在十报庄严土那叫圣焰身，圣焰身是报身。啊，是对地上菩萨起作用的。啊，那么由此可知，佛的身不是自己有意思要现圣焰或者是烈焰，不是的。啊，圣焰身，观经上讲得很清楚，佛有84000相，烈焰身呢是32相，啊，80种好。圣焰身呢是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都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讲经教学，啊，那叫圣焰，啊，那么以净土四土来说，十报土是圣焰，方便土、同居土都叫做烈焰，这就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天台教学词典里面说，这个身是为藏通别圆，四教中通判立根者，为他们实现圣言 啊，立根。这刮胡就说，以彻见不但空理。啊，彻是真的，真正明白了，真正见到了。啊，不但空的道理，所见的佛身呢，亦介于丈六佛身上，所现周边法界相好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下面摩诃之观，天台家的啊，卷一至二有解释，见相发现，为四教人以根基不同，见佛之不同相好而发菩提心啊，每个人发心的缘不一样。啊，就在我们这个世间，普陀山有梵音洞，大家都知道的。观音菩萨常常在这个洞里头现象。有人见到了，也有没有见到的，没有见到的缘不去除，有缘见到的每个人见到不一样。啊，我有一次在香港讲经，早年是每年到香港去讲一个月，讲了不少年。圣依法师来告诉我，啊，他们有两位法师香港的结伴，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正式开放。啊，在改革开放的前一年还是两年。他到普陀山去朝山啊，拜观音菩萨，到梵音洞。普陀山有一位法师在大陆的陪他一道，他们三个人还有地方上的官员。那么这三个人在梵音洞拜观音菩萨，拜了半个小时，菩萨现身了，啊，每个人非常欢喜，啊，这有感应的，啊，可那位官员呢，可能也没有拜，当然他完全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三个人就说了，你看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就三个人看到不一样。啊，圣依法师看到的是观音菩萨了，戴着毗卢冠毗卢帽，像地藏菩萨戴着帽子一样，全身金色的。啊，见到这个像。啊，另外一个也是从香港去的，跟他一道去的。啊，见到的观音像菩萨像是白衣观音。啊，像通常我们看画里面画的白衣观音。啊，大陆上那一位法师看到的比丘像。看到是个出家人。啊，南众出家人。这三个人同时看到的。不一样。 这个就是随类应化了。啊，是不是观音菩萨现的像呢？不是的，是自己心里的现的像。啊，自己的真诚心，心里都有观音像，观音的像。啊，所现的像不同，也是说明你修学的功夫不一样，用心不相同，心清净程度不一样，沉静不一样，啊，恭敬不一样，心相不相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就对了。啊，我们要有个好的心，要有个好的念头，没有一样不好。啊，如果有烦恼，有习气，啊，这个东西要除掉，这不是好事情。啊，我们凡夫最容易发现的是在做梦，梦中境界完全是你的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从梦中能够体验到心地清净到什么程度了。啊，没有梦境是最好的。啊，学佛的人梦境跟佛法相应是好的。啊，要求自己，如果梦境里头很乱，啊，梦境里头有疑惑，有恐惧，这个就是恶业所现的。啊，不善业所现的，啊，自己以这个为警策，啊，我功夫还不够，我还要加紧努力，啊，努力的方法无过于念佛，用念佛的方法把所有的妄念取而代之，这是真正会念佛。啊，念佛自己的妄念、妄想、杂念不除掉，夹杂在里面，把念佛的功夫破坏了。啊，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个高度警觉的念头。啊，那就是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的，常常想着死。啊，印祖的官房在苏州，我去看过。啊，官房不大。啊，还没有我们这个摄影棚大。只有这个摄影棚的三分之二，还各两个房间，一个卧房，一个佛堂。啊，他老人家绕佛就是都小圈圈。啊，佛堂里面供了一尊阿弥陀佛，就是一尊。没有观音是指就供一尊。啊，一个油灯，一对蜡台，一个香炉，啊，供的一杯水，啊，两边一个是小青银青，一个木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佛像后面是印祖自己写的一个大字，死字，贴在后头。 时时刻刻想到，这是真好，真正是非常巧妙的方法啊！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我今天要死了，还有什么留恋的？什么都带不走啊！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检测，什么东西能带走啊？你的业力，你造的善恶业会带走啊，善业感应的三善道，恶业的三恶道啊。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又继续搞轮回，这个事情麻烦了，真可怕了啊！印祖为什么能万缘放下，天天面对这个字不放下也得要放下啊！不放下吃亏的是自己，不是别人。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换一句话说，这一桩事情任何人都帮不上忙，完全要靠自己努力啊！年岁越大越要看破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年岁大了，患得患失的心容易起来，为什么？他们有依靠了啊！中国古时候社会好啊，都学孝悌忠信啊，人老了，有儿孙会养老。现在的人儿女不养老人了，年岁老了，他真的提心吊胆，他很恐怖，为什么呢？年岁老之后，所有一切依靠统统失掉了啊！那么在美国、外国这些西方国家，国家养老啊，国家富的时候也可以啊，国家穷了怎么办？养不起了啊！养不起这个老人的时候，真的死路一条啊！你说他多悲哀啊，他多痛苦啊，他心里头一多怨恨啊，充满了怨气 啊他前面的路可想而知，一片黑暗啊！只有念佛人前途是一片光明啊，他有信心，他有依靠，依靠阿弥陀佛，依靠弥陀本愿加持啊，真正离苦得乐，不是真正念佛人他不知道，真正念佛人知道，除了这一条之外都不可靠啊。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这两桩事情大家都知道，谁有把握断烦恼，谁有把握消业障啊，认真努力在做，天天在做，能够消几分之几，消不干净的啊，希望多消一点的，少带一点的。可是这个事情难死啊，唯独净宗法门不必断烦恼，不需消业障 啊，而实际上告诉你呢，净宗这个法门之妙，妙在让你不知不觉，你也长笑了，你烦恼轻了，怎么笑的呢？声声佛号里面笑掉的，声声佛号里面呢，把业障化解了。啊，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明白地告诉我们，真心、真诚心，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佛这个话不是妄语，佛不打妄语，佛说话也不过分啊。金刚经上我们看到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就是是什么样子就说什么，一点不过分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一句话是真话。念佛的利益真正是无量无边，要智心，智心就是一心，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个叫智心。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了，这就对了。啊，所以它不是不消啊。不是不断了。啊，它没有想消，也没有想这个断。一心想佛。啊，就这样就业障自然消了，烦恼自然断。啊，这个法门呢，妙不可言。千金万论，世尊常常提起念佛的好处，都在劝导啊。所以善导大师有一句名言告诉我，诸佛所以心出世，就是一切诸佛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唯摄弥陀本愿海，实在讲就是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能普度一切众生啊，上面能度等觉菩萨，下面能度无间地狱，全度了。那为什么还设那么多的法门呢？实在说佛没说，没说为什么说那么多，众生有感，佛有因啊，众生根性不起，无量无边，叫品力不起啊，佛的印自然而言就有无量法门，是这个意思。如果说通通什么都没有，那佛开什么法门呢？就是一门念佛法门，这个要知道啊。啊，念佛法门不是感应，是佛的大慈大悲，从佛的真实智慧慈悲里头流出来的教理法门，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真正体会到啊，才对弥陀感恩呐，对世尊感恩呐，啊，这个法门无问自说。 啊，讲得最清楚、最明白、啊最透彻的，无过于无量寿经。啊，又何况无量寿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历代祖师世世代代为我们解释这部经，劝我们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著述非常丰富，无量寿经，古大德的这些著述，著述，我们需要把它编成一个汇集本，啊，就是汇集祖师各种不同的注解。啊，日本有28种，啊，这28种已经印出来了，我看到了，啊，它是照相做的版，原本照相，啊，缩小了。啊，看起来不太方便，应当重新排版，啊，重新把它印出来。对于净土宗的弘扬有很大的帮助。这一段止观里头说的，四教是藏通别圆，指修学人根性不一样，有聪明智慧很高的，啊，有没有智慧的，根性不齐，啊，藏通别圆，四等。根基不同，见佛相好啊也不同，啊，但是佛劝导大家都应该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说10个字，真诚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大乘一定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不能出十法界，啊，妄心用得最好最殊胜，果报在十法界佛法界，在十法界里成佛了，啊，那么这个佛他是用阿赖耶，不是用真心，也就是他没有发菩提心，用阿赖耶用的正，完全 依照佛菩萨教诲去修行。啊，佛菩萨教诲他统统能落实，统统能做到。啊，所以你看他形象，看他行动，看他言说，跟真佛没有两样。他学得好啊，全学到了啊，但是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生灭心啊，天台大师的六界佛里面叫相思即佛，很像，不是真的。那么他一发菩提心就是真的，那就不是相思即佛了，叫什么呢？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不是圆满，没有圆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天上月亮真的。啊，用月亮比喻，能够可以说比喻的到位。有月，有圆，有缺。啊，受苦的月亮，究竟即福，是圆满的福。啊，究竟福啊，那么十四就缺一点，没有到圆满，好比是等觉。那十三呢，好比是十地、九地啊，十二呢，好比是七地、八地啊。那么初二、初三看这个月牙啊，那就是初住、二入。真的，它不是假的啊，这是真佛，这是真愿。那么相似的，相似的古人家用面目，我们晚上开月亮，把指头啊按在眼睛旁边，用力按下去，就看到月两个月亮出来了，两个月亮是那是相似的，都不是真的。啊，那么还有假的，跟相似还不如的，水中现的月亮，啊，那是完全是假的，啊，所以六界佛了，这是天台大师说的，啊，天台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到中国，啊，叫中国人。啊，所以他讲出很多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过的，啊，像这些止观呢，都是他说的。啊，六界佛第一个，理界佛，这是圆满的，这讲自信。啊，自信是佛，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但是你的自信迷了，迷了变成众生了啊！你本来是佛没丢掉，你的真心没丢掉，真心只是迷了，不起作用，这是凡夫啊！所以凡夫是迷惑颠倒的佛。啊，那么第二个，明智即佛，有名无实。啊，我们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理上讲得通，正确，事实上呢， 实上是迷惑颠倒啊，就是说有名无实，名字为重，名字为重就是我们凡夫啊，有名无实啊，包括学佛，无论出家在家，没有丝毫改变，都是名字为重，功夫不得了。这个是讲功夫的，而不是讲你对于经典研究浅深多少，不是这个。你讲的再好，说的再好，你没做到，你没有放下，你还是名字即佛，有名无实。那真正依教奉行，功夫有一点得力了，叫观行即佛。啊，观是他有智慧，他明白了；行是他正看。啊，所以观行为重，就是净土里面所讲的功夫成片，不是一心。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人决定往生。啊，功夫成片也有九品的，有等级的。啊，上三品功夫成片的人可以自在往生，他有这个能力。啊，他想什么时候走，他求佛加持等等能走，佛就来接引他。啊，功夫成片的。可以说念佛三昧当中最浅的就有这个能力了。啊，这是我们世间人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啊，功夫成片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要你把其他的事情统统放下，我一心念佛，人人都知道的。啊，跟大家在一起生活也没有障碍。啊，放下不是事放下，是心上放下。事照干，心里头一尘不染，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有一个好的榜样，谭虚法师告诉我们，他见极乐寺，啊，寺庙干成功之后，请他的老师来传戒，啊，传这个三坛大戒，他的老师是地仙老法师。啊，在戒期当中也是有一个当地人啊，出家的修无法师。啊，这个修无法师我们细心观察他，他功夫成片。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出家之前他学泥水匠，泥水匠出身的。啊，一生出家之后，一生在寺庙里修苦行，啊，就是做义工，现在讲做义工，干活，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全干，非常勤快，啊，对人和颜悦色，每个人都喜欢他，啊，非常勤奋，啊，他在戒期当中来当义工啊，但是在戒期里只住了十几天他就往生了啊，欲知是知。 这是功夫特别。选择在戒期当中，给这些发心出家受戒的人做个榜样，现身说法了。啊，如果与这个世间众生有缘分，他可以多住几年。换一句话说，功夫成片，上三品，生死自在了。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可以走，想住多少年，不碍事，他就能住多少年。啊，住在这个世界干什么？带众生苦，给众生做念佛往生的好样子，他来干这个，他不是干别的。啊，他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啊，不求功德，哎呀，我多带一些人，我的功德多，不求，没有这个念头。啊，只是把如来的第一殊胜的法门，以种种善巧方便的传授给大家，就为这一桩事情。啊，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啊，不求功德，功德无量。啊，求功德就没有了。求功德是有条件的，不求，什么都不求。啊，完全回归到真诚、清净、平等就。啊，注视视线给众生，那是大慈大悲。两桩事情都大慈大悲。啊，这是硬话。啊，藏教观列因相好，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通教的人，同时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好比我们现在学校读书，小乘是小学，啊，通教是中学，前面通小学，后头通大学。啊，观甚因相好，啊，还是应化身，啊，他所观的三十二相，跟前面藏教人呢不一样，他看得清楚。藏教的人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并不是很清楚。啊，通教的人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微细。啊，别教人呢，观报身相好，那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圆教人，圆教是明心见性。他观的是法佛相好，法身佛，那什么常寂光。这是说三身中应身而分身的。啊，有这些讲法，我们学习经教啊要知道。啊，那对于丈六佛身，而配观想前身与四教。 啊，那么在世间人根性有前身不同啊，根性深的人，他在烈焰身里面能见到圣焰身，这后面呢说出来了，四教中藏教人所见佛身是烈焰身啊，烈焰身亦显现丈六，与四土中居凡身同居土啊，凡身同居土是十法界啊，而通教人所见的圣因身，虽同为丈六身身相的佛身，然能变现神通，随意自在，视现十理乃至百理一理之相。于四土中呢，他住在方便有余土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四圣法界啊。方便土是哪些人呢？最低的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四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土啊，他用妄心，他没有用真心啊，没发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而用菩提心才行啊，心我发了，大家发在一起发心啊，发了，可是没用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用生灭心啊，生灭里的是迷而不觉。那么圣因身呢，也是用的就心妄心，但是这个妄心啊，觉而不迷啊，所以他那个妄不一样啊，他有神通，六种神通具足。你看阿罗汉六神通就具足了，何况阿罗汉上面圆觉、菩萨、佛啊，那个神通一个比一个大，智慧一个比一个高，烦恼一个比一个轻啊，妄想一个比一个少，不一样啊。我们学了，学了的真干，学了不干，跟没学差不多。不起殊胜的作用。所以总要记住，佛法里面你看清凉讲华严，四苦信解行很多很多人只做到信解，行没有了啊，行没有，证当然就没分啊。这个现象就是世尊所说的末法，末法不干涉别人，我学佛，我在末法，我住在末法啊，怎么呢？我信，我解，我没做，这末法。如果我是信，我有信，我有解，我有行，这是佛的想法， 就提升。啊，你有行，行道能正，这就叫正法。啊，什么叫正呢？真正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是住在正法。啊，大家在一起修行，在一个道场，有人住正法，有人住相法，有人住末法，还有人住灭法，个个不一样啊，天天生活在一起啊，各是各的境界，这个道理要懂啊。如果要不懂，看听说佛教的末法，现在末法我们都感到悲哀啊。我是释迦在法运上讲的末法当中啊，但是我住在正法里头，末法的正法啊，真正有把握完成啊。我这个佛号没有白念，念念跟阿弥陀佛日现同化了，有联系。我这里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啊。阿弥陀佛起心动念，我也知道啊。啊，通的没障碍啊。啊，所以明白这些道理，不如佛经上说的。啊，你搞清楚、搞明白，你自己能够整分起来。啊，虽然是在末法、灭法，我们依旧住在正法里头。我们传的是正法，修的是正法，传的是正法。啊，佛法虽然有灾难，不至于灭掉。只要有一个人能撑船，啊，这个香火就没断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两者具有明显胜劣之别。啊，说胜可以说，说劣也可以说。啊，此外，胜应身又指报身当中的他受用身。啊，这个是事实。啊，为什么？十报图里面的菩萨都有能力应化在十法界，啊，帮助佛陀教化众生，啊，尤其是戒淫众生，啊，佛菩萨化身我们不认识。啊，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去回忆，啊，前一代跟现前，啊，细心去观察他的言行，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发现是跟一般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一样的地方是因，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可能呢就是佛菩萨应化来。世界越是有灾难，灾难越多，诸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的也越多。啊，为什么？来救苦救难，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不一定现什么身。啊，你们去读普门品，三十二应，应化身，三十二类，每一类里头 无量无边的。啊，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脸谱上有记载，是他47岁的事情，从普陀到五台，三步一拜，拜了3年多才到五台山。啊，3年当中，在路上生过2次病，都是在旷野，附近都没有人，没有村庄。啊，遇到一个乞丐，救了他。啊，这个乞丐是谁呢？文殊菩萨的应化身，菩萨来救他。用乞丐的身份让他不知不觉。啊，旷野里的遇到个乞丐是正常现象。他居无定所，到处讨饭，遇到这么一个人。啊，2次遇到同一个乞丐，跟他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啊，乞丐讨饭给他吃。啊，找一些草药给他治病，把他身体养好，让他再去朝山。啊，到五台山之后才知道，别人提醒他的，你路上遇到的是菩萨示现，他恍然大悟。啊，他问乞丐的名字，乞丐告诉他，他说我姓文，文章的文。我叫文吉，吉祥的吉，文吉就是普贤菩萨。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救不到。啊，乞丐告诉他，问他住在哪里，我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他就没有悟过来。啊，到五台山之后到处打听，没有人晓得问题。啊，到寺庙里头跟这些法师说，法师说菩萨实现的，他才恍然大悟。所以真正学佛人不要害怕，到真正有灾难的时候，佛菩萨来了，来帮助你，你也就跟虚云老和尚一样，你不知道他是佛菩萨。啊，他真帮你忙，真把你的困难解决了。啊，这一种感应，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在大陆上这一些山志，啊，就是寺庙的历史里面有记载。都能看到，这是事实，不是假的，不是造谣生事，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虚老和尚的脸谱这一桩事情给我们做了证明，啊，说明感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确实实有佛菩萨存在。啊，这个地球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大菩萨还包括弥勒都住在这个世界。啊，而且常常以应化身。帮助我们遇到困难的人。我访问过云南鸡足山迦叶尊者的道场，啊， 当地人就告诉我，迦舍尊者真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出现，人看到他了。多半是什么时候呢？庙会，上山的人多了，有迷路的，找不到路了，就遇到一个老人来告诉他指点，你从哪一边走，那个人就是迦舍。然后你再找他，找不到了，不晓得到哪去了。而且常有，不是一次两次，不是偶然。真正遇到麻烦，他来帮助你。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在此地，有缘就遇到了。所以这个他受用身，就是佛菩萨示现文殊菩萨示现做文籍，帮助虚云老和尚度过这个难关这个示现不是像我们迷路给我们指个路，他就不见了。这个老和尚得病，病还很严重需要休养十几天，要跟他住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都相信真正学佛人是最有福报的人你遇到有苦难，佛菩萨来帮助你那么不善，心行不善的人遇不到心行不善的人遇到苦难，那是报应这种报应是世间，是佛菩萨的慈悲。如果我们觉悟了，改邪归正，真正忏悔，认错，后不再造，这业障就消掉了。什么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业，果报是三途，地狱恶鬼出生一念善心马上就离开三途，就能回到三善道可是要记住，三善道不究竟，人在享福的时候很容易造业，我们看到历代帝王堕地狱的有多少，这就清楚了做一个帝王要修多少的善行才能修得，至少十世修善，一世享福，想尽了造作罪业又到三途，唐太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做皇帝，我相信他绝对不止十善，他超过十善，因为他是个好皇帝能够有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享盛名，这大福报人家问他 你死了以后到什么地方？他到畜生道，堕畜生道啊！啊，为什么没有直接堕地狱呢？那就是说，他的卧不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那肯定这一段气他就下去了，没有中阴的，他是有中阴。啊，有中阴说明他罪不是最重的，啊，是重罪不是最重的，啊，多畜生道，畜生死了之后，他又到人道来了，啊，人道死了之后就入无间地狱，啊，这些人，无论他在哪一道，都带着有习气。啊，习气里最严重的傲慢，皇上一人之上，没有人在，没有人在他上面了，他是最高峰的。啊，就傲慢习气肯定有。啊，傲慢得罪人多。啊，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嗔心起，地狱下去。有怨恨，有不平，这就堕地狱啊！他堕的是无间地狱啊，杀业太重啊！从这些事实，让我们终于明白了一桩事情，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做国王？他出生在帝王家，太子的身份，啊，应当是他继承王位的，不要了。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舍弃一般人所羡慕的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却当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全部的财产散逸一步，为什么这么做法？表演给我们看，人一生决定是追求幸福美满。什么叫幸福美满？出家是幸福美满，他给我们做实现了。啊，别人认为富贵是幸福美满，不是的。啊，智慧。德行、神通、道理，这个叫圆满，这叫真正幸福啊！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要会看的啊！我是早年方东梅先生一句话把我提醒。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提醒我。啊，不是有很高的地位，很多的财富，不是。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张家大师就劝我出家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啊，依他做榜样 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好好去修。佛菩萨照顾，护法神照顾，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这真的不是假的，你要相信。啊，那我们在这60多年证明了，老师讲的话真的，没有欺骗我。那么现在遇到无量寿经汇集文啊，老师特别为我介绍啊，我终于了解了，这是佛陀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句，真正认识的人不多啊！我们要劝导大家啊！我们把大经大论统统放下啊，在一切经论当中精挑细选，选择这一部。啊，决定之后一门深入，不再改变了。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事出世间一切全放下了。啊，世间念头没有了，出世间法也没有了。啊，我们最后做这个表演。我们再往下面看，又可分为佛界化身，现佛界之身；第二呢，随类化身，随九界之类而现其身。啊，这是随类化身。那么这些经典上都有记载啊，化身、应身，通通是由感而现的啊。感有四种，有显感、显应，显是明显。啊，我们有求于佛菩萨，遇到困难了，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保佑，这是感。佛有没有应？佛真有应。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求佛菩萨就没有感应呢。二是。佛菩萨的印真有印，我们自己还没发修啊。可是问题呢，问题真解决了，不知不觉的解决了啊，确实有。我们的显感它是明印啊，最难得的我们没求，我们需要真遇到困难，我没有求，哎，也解决了。那是敏感、敏印啊，我这个念头没有生，佛就知道了啊，他就把那问题解决掉了啊。感应的四种，经常常说，显感、显应啊，朝音动力拜观音。求观世音菩萨来现身， 这是显感显应啊，显感敏应的，敏感显应的，敏感敏应的，四种不同啊。这种感应道教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周边，只要冷静细心，你就能够看出来啊，能够体会得到。那么随类化身，随九界之类而现其身，啊，至于敏感，往往有世事的因，不是这一生，过去生中啊，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我的校长周邦道先生啊，他也到台湾来了，晚年听到李老师讲经啊，他来听听，听得觉得很有道理，很欢喜啊，常常来听，跟李老师就变成朋友了啊，熟了啊。有一天他的夫人，我们周师母见李老师啊，他说他心里有个疑问，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化解啊，向李老师请教啊，什么疑问？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学校解散了啊，同学个人回个人的故乡啊，我回到南京，学校呢交给贵州啊，交给省里面去接着办，现在是同仁第一中学啊，我那个时候念书那个学校是国立第三中学啊，国家办的，收的是流亡学生啊，周师母说的，他在南京有一天遇到一个和尚到他家来化缘啊，问他哪里来的，九华山来的啊，他要什么，无金香油，家里都确实是有，他们不幸福，没有跟任何宗教接触过，没给他，没给他，这个和尚走了，走了之后他想纳闷，门没有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的啊，他们家是两套四合院，所以大门进了大门之后是院子啊，院子树木很多啊，然后第二道门啊，第三道门才是他们家里起居室的门啊，没有人开门，怎么进来，走了之后门还是关到的，所以就这个事情纳闷啊，好几年想不通，常常想这个事情，李老师告诉他，那是地藏王菩萨化身来的，他是恍然大悟，后悔莫及，没有好好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从此之后专修地藏法门啊，每一天读地藏经啊，修跟地藏菩萨特别有缘分啊，这就是感应的，但是心里没有这个念头， 这是过去生中跟菩萨有缘啊，菩萨缘到了，成熟了，来这样子实现，给你看看，让你真正感触到真有佛菩萨存在。啊，那么这个应化身的时间段只大概有20分钟时间，他就走了，啊，再不见了。啊，这个周僧也是非常难得。啊，从此之后一心念佛，啊，在台中他的大悲水是非常有名的，真灵验，啊，他念的大悲水能救一切病，啊，往生的时候火化留了300多颗舍利，啊，念佛往生净土，都做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老师真的一生用身教表演给我们看。啊，做官让我们看到大概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算是真正清官。啊，在台湾晚年考选部部长跟他是好朋友，啊，他在任部长的时候请他去当副部长，啊，就常务次长，他是政务次长，两个次长，一个常务次长，政务次长，政务次长是第一副部长，啊，那么政府给他配的有轿车，啊，家里面给他装了电话，啊，他告诉家人，这个电话是国家装的，是国家付钱的，啊，私人事情的时候不可以用这个电话，啊，私人事情的时候到巷口就打公共电话，啊，外面打进来可以，啊，就不能浪费国家的这个电话费，给他配的这个轿车，他只是上下班去坐他，公司用他。自己出门事情坐公共巴士，这个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啊，他的儿子也跟我们同学嘛，告诉我们做他的学生好啊，照顾着，做他儿子不好做，天天挨骂了。啊，这老古董，古董到这个程度，那个电话国家放假还不是随便打的吗？啊，公家付钱嘛，就不准。啊，你试试，绝对不可以用。啊，出门车不可以坐，坐公共汽车。他自己出去也做公共汽车，啊，公司分得清清楚楚，啊，实际上这也是在教化众生呐，啊，看到这些做官的人浪费呀，啊，自己做出最好的榜样。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啊，在 当校长时期，我们同学把他看作父母一样，对我们照顾无微不至。啊，那个时候学校常常有救济的物资送来，啊，分房是学生排在第一，学生里面分苦难的学生，啊，没有家、没有父母的学生，跟父母失了联络的，他们是第一个分配到的。啊，虽然离开家庭了，跟父母还有联系，父母有时候还寄点钱来做零用钱，那么这是第二个梯次。啊，他自己的儿女是最后的。啊，分完了没有，他们家的没有。啊，所以同学们没有一个人不佩服老师，不感恩老师的。啊，老师照顾我们比父母还周到。啊，办学那个时候，国立中学全国有20多个，我们学校排名第一。啊，校风好，学生成绩好。啊，做官我们看到天下第一个清官。啊，我们能够想到，这个人虽然没有学府，没有一个文凭，啊，他能做到这一点。啊，非常难得。啊，在台湾的同学，我们组这个校友会，每一年校庆，我们大家团聚一趟。啊，老人不在了，这会就解散了。啊，团聚的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啊，虽然老师还有，别的老师没有这个声望。啊，那么同学当中也有不少有成就的。啊，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学校里头班级最低的，年岁也最小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同学到台湾来的，大概17、18都往生了。都过世啊，现在没几个人，以前大概100多人啊，这个是让我们看到无常啊，啊，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啊，真正觉悟到诸法无常，我们要走一个真常的道路。啊，佛告诉我们，真常的道路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这是真的。这是长久的，长就是不生不灭。啊，我们非常幸运。啊，这个法门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居然遇到了。啊，遇到了。感恩佛菩萨啊，为什么呢？把我寿命延长了。如果寿命不延长，未必能往生啊。我26岁学佛，33岁出家， 出家就开始讲经。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出家讲了12年经，就是45岁到了。啊，那一年还有一场病，我以为我要走了。啊，没有想到，讲经的功德可以延寿，这是甘珠和佛告诉我的。啊，甘珠和佛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弟子当中最有成就的。啊，我们就很熟。啊，有一天他遇到我，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什么？说你人是好人呐，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是这个事情当面可以说，我没有机会，我自己很清楚。啊，他说你现在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他说你这些年来讲经的功德很大，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福报很大。啊，他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了。啊，台湾密宗啊，真正很规矩的密宗的上师大概就他一个。啊，所以寿命这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灾祸善恶都在一念啊，一念不为自己是福是善啊，一念为别人也为自己，还是受宿命的主宰，你不能改变命运啊！改变命运一定要学佛菩萨，没有自己啊！先把自我放下，没有自己，最显著的就是没有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不会为自己想。啊，起心动念为别人去想。啊，智慧也是从这生的。我不是读很多书，没有。可是我很关注天下事，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怎样化解？啊，这是我平常关心的一种事情。啊，对我自己的事情全放下了，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哪一天去，完全是阿弥陀佛做主宰。他什么时候来接我，什么时候就走。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牵挂。 啊，这就得自在啊。啊，念念为众生，也要看众生的缘分。啊，他造的业太重了，很难回头了。啊，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讲经教学的方法。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用的。啊，再仔细去观察这经教里头，佛所说的，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一个不讲经的，没有一个不教学。佛菩萨普度一切众生，就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有效。啊，业障深重的人，如果天天听经，听久了，他就转过来了。啊，业障自然。轻的智慧增长了，听不懂，听多了他就懂了。啊，所以中国古人的两句话是真正了不起的真言。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寻求，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懂没关系，念，念到心底清净，自然就懂了。啊，我们自己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感应特别多。啊，初学讲经啊，遇到困难了，这经看不懂啊，看注解也看不懂啊。啊，想想注解的人，可能他对这个经文也不懂，啊，所以他就不敢注。啊，怕注错了，注错了有罪过，不注照念没有过失。啊，我这一段不懂，我念出给大家听，我不讲，啊，这个行，真没有过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那就造孽了。啊，你错讲了害人了。啊，那怎么办？老师告诉我。啊，真正遇到这个难关了，把经本合起来，拜佛。或者拜金，拜上三四百拜，哎呦，意思出来了，像泉水涌一样，鞋都来不及。啊，这事情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啊，精神好，三四天晚上不睡觉没问题，啊，精神饱满够用。啊，那白天有工作，啊，研究经教的时候多半利用夜晚，啊，夜晚，夜深人静，心就定下来了，啊，念佛、拜佛、读经，啊，看注解。最好的事情啊，就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知道这个好处，那现在我用的是早睡早起啊，睡眠一定在11点钟之前啊就睡着了啊，所以是大概十点半睡觉，11点，早晨4点多钟醒过来了，啊，洗洗脸漱口的时候就可以读经了，啊，非常之好，早晨至少可以足足 两个小时。啊，那么我现在读经就读这一部经。啊，有时候读的有新的悟处，我就用小字写在旁边。啊，常常有啊。啊，所以这个经本每讲一次换一次新的本子，不要用旧的换新的。啊，又有新的东西写出来。啊，所以他有欢喜心，越多越欢喜，叫法喜充满了。啊，这是同学们这事情，道场事情，谁愿意？什么都好，你们大家觉得好都好，你问我，我没意见，我什么都好，好很好，不好也好。啊，不要去操一点心，因为操心的人很多，我们操心跟他发生冲突，我们不操心没冲突。啊，你们冲突是你们的事情，我也没法子调节。六合敬的僧团不容易，到哪里去找啊？啊，每一个人都真正听经，都真正学经，六合僧团就会出现。啊，但是我们这是无法要求别人的，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啊，你们活是你们的福报，你们不活，那你们自己造孽。啊，那么这些不听容易迷惑，听经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回头。啊，真正学佛在现在这个时代，不能一天不听经，一天不听经你迷惑了，三天不听经你就会造业了。啊，造了自己不知道，业报现前，麻烦来了，后悔莫及。下面念老引用《弥陀要解》欧耶大师的话：“经云，阿弥陀佛正直。”同居途中，世生化身，奈福即报即法，报是报身，法是法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为经经中正在说法之福，是指同居途中，世生化身。同时呢，即是报身佛与法身佛，此语精妙。这个话了，欧耶大师说的太妙了，真叫妙不可言呐。所以印光法师对于欧耶大师的敬佩。说是其实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叹到基础啊！早年我在新加坡也有个老朋友演培法师啊，在佛教也很有名望的。啊，他大我10岁。 曾经有一次请我吃饭，提到这个问题。他是印光大师对于弥陀要解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印足赞叹是真实话，一丝毫都不过分。他讲的是真话。燕培是学教的，跟太虚大师学的。啊，他修弥勒净土，啊，不是修弥陀净土。对弥陀净土这些奠基，他下的功夫少，啊，在弥勒净土那方面，他下的功夫多，啊，这是我们很了解的。所以他请我在他的道场跟他的信徒讲开示，啊，时间是两个小时，在他的道场。那一天有600多人，我赞叹弥勒净土，啊，赞叹他们的老师，赞叹他的同学，啊，这个是佛门的规矩，要生赞生，不能说你那个净土不容易，很难去啊，我这个很容易去，不可以这样说，那说人家跟他十几年呢，不是把人家信心都失掉了。啊，那就错了，那就是罪过，一定要赞叹。啊，他们喜欢弥勒菩萨嘛，哎，就赞叹，多好。这我们心里有数啊。啊，我们要真干。啊，遇到这个法门，非常难得，非常殊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